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今天同样是一个在旅途当中录音的节目。那我们呢，今天先继续来读一下这个中国内地会1900年这个庚子事变全匪之乱，这个传教士里面呢，这个所谓殉道史，还有部分逃生的人的危难实录。那我们事实上还在读这个作者他自己所写的一个引言那前一次我们主要是提到，因为有这个外在的环境，所以呢这个有酝酿了这些这个所谓反对这个外国人，那结果呢，特别是去杀这个手无寸铁的这个传教士的这些情形所以呢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贸易方面的不公平另外一方面呢是所谓这个对于罗马天主教教会所奉行的这个政策1899年3月15号这个经过多年的施压呢，借助这个在北京北平的法国部长，他们从清政府获得了一道诏令，那照着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阶制度，给每一个等次授予官阶换句话说这个罗马天主教里的这些主教他们都有官位，主教们被授予总督、副总督的官位，副主教们被授予司级司库省级司库或道台的官位等等。那结果呢，跟正教各传教团体所采取的政策和罗马天主教所实行的截然不同，这个有确凿的事实得以证明因为呢，当后来清政府要将官职献给跟正教传教团的时候呢，他们全都拒绝了。那这个点呢，就在于罗马天主教呢，历来都随时准备在诉讼上帮助他们的教众。那现在有了这个正式的官职他们就更有力的来支持这个教众，抵抗满清的官吏，并普遍呢干涉中国的政治还有法律的事务。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不法之徒仅仅是为了在法庭上获得神父的帮助，就争相加入罗马天主教。所以有一个在中国住了18年的人说义和团暴乱的直接原因，既不是欧洲各国对领土的贪婪，也不是最近发生的水灾饥荒，也不是采矿或铁道工程师破坏风水所造成的困扰，更不是福音的传扬直接的原因乃是对罗马天主教的反对。那启示的地点呢，就在保定府的吉州所以这个是我们前一次我们曾经算是提到过的。那这个当然也有所谓的一个环境当时候的环境就是天不下雨，人们面对着一场严重的饥荒，州级官府已经用尽所有的宗教、风水等方法求雨，他们自穷力竭了。 多次宣布斋戒，在所有名刹神寺都有祭物献上，在各处泉水活埋青蛙，关闭了南城门，但这一切都是徒然。只剩下最后一个解释，就是洋鬼子才是祸根。故此人们爆发了反对假想的国家敌人最激烈的愤怒。所以呢他们呢这个有许多的这个愤怒啊。国外势力不是用武力取得了特权吗？鸦片不是被强加给他们，以致耗尽了国家数百万的金钱吗？宝贵的港口不是被无情的强夺了吗？铁路和矿山不是在搅扰国家各种神明的力量吗？罗马天主教徒们行为不是很霸道吗？而传教的不是都教人忽视他们的祖先的神吗？旱灾和饥荒不是已经降临，证明了上天的不悦吗？这个时机达成清政府的目的，对达成清政府的目的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义和团运动最早是反清的运动，然后反天主教，又巧妙的为清政府所控制，转变成大清帝国反欧洲运动的先锋。最黑暗的诏令是去年六月，慈禧太后电传全帝一句短短意味深长的电文啊。那他这个是在1901年写的啊，所以应该这个电文就是1900年啊。一个准将衙门里有位友好的中国本地人秘密的将一份附件交给了我们在河南的一位传教士，电文如下：洋人必杀，洋人退回易杀。那这个编者有个注啊，据说啊，当这封电报发到华南时，杀字被改为宝。经调查，这两位高官徐景成和袁昌承认了篡改了这封电报。为了这一个人道的举动，他们两个被劈成两半。换句话说，这些地方官呢，他们知道这些传教士在地方上对人的益处啊，所以这个洋人必杀被改成洋人必保。所言至此，大概能说明引起可悲暴乱的原因。就是在这场暴乱里，中国内地会及其他团体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从属灵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毫无辩驳。善与恶的争斗在中国普遍存在，正如在这世界上历来也将普遍存在一样，真理只有与邪恶进行剧烈的争斗才能得胜，这一点基督充分的认可。因为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给地上带来和平，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乃是带来刀剑。因为我来是叫人不和，儿子反他的父亲，女儿反她的母亲，儿媳反她的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各基督教传教团体在中国激起了这种敌对以及生与死之间严酷的冲突，这一点基督的教会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由执政的和掌权的黑暗势力所挑起的这一具有致命属灵仇恨的排外情绪，正是神的仆人们从人类真正的仇敌那里唯一可以预期到的。但是当前的运动归咎于传教士的错误，乃是荒谬的。没有人比格里菲斯·约翰博士更有资格来谈论中国的问题了。 他说将当前的运动看作是反传教士是愚昧至极的。其之所以反传教士，是因为其反对一切外来的事物，将传教士看作目前暴乱的原因，也是完全被无知和偏见所蒙蔽，或两者兼而有之。该运动自始至终是一个排外运动，其目的乃是驱逐每一个外国人及其所有财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点。在这一个点，在这一个时刻，我们一点不能忽视。对所有这样的批评，最好的答复是圣徒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岂是又开始推荐自己吗？岂像有些人需要给你们荐信，或由你们写荐信吗？你们就是我们的信，就如当前的危机已证实无疑。中国的新信徒依然是神的仆人使徒之职位的印证。所以在这里有许多的这个反应，那这个反应呢，最重要的反应就是祷告。我们对所有中国本地的信徒也致以最深切的同情。主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他知道他的子民正在遭受的苦难，成千上万的信徒在夏天被从家里赶出来，而现在就在华北冬天严寒的月份里躲藏在山里或其他地方，无家可归，穷困潦倒，没有食物，也没有合适的衣服。我们在这里呢，事实上这一段我们前一次也读过了，但是我们想在这边把这个感觉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啊，所以我们呢就再读了这些这个在作者的引言里的这些话。那最后我在这边再读一段，他说未来将有一个黄色的问题，也许是一个黄色的危险要对付，这就如太阳明天将要继续照耀一样的确定。如何能推迟其出现，或对抗它，或采取行动将其转为无害的渠道呢？如果列强能够在他们当中取得一致，马上瓜分中国，热爱和平、遵纪守法、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是有可能被保守在领先的行列里。或者尽管政府反对、民众愤怒，基督教如果能强力的推进传遍该地，将中国转化为友好的列强最友好的邦国，最有力的推动和平善意的事业，但也能刺破义和团的气球，驱散那可能使种族仇恨膨胀并毒害危及世界未来的毒气。唯有瓜分，或基督教以其最佳形式奇迹的传播，会推迟转移这种结果。那简单的讲呢，我们从现在这个1900年之后的历史来看，一方面来说没有瓜分中国，那另外一方面来说主呢的确借着这个福音得着了在中国大地的这些信徒。那当然我相信后面这个历史的发展呢，是在这个编者的他的领会和想象之外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那我们就从这个作者所编的这个山西省这里开始来看。 那他前面先引了这个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35-39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换句话说，这个是指着信徒或门徒啊，为着主的缘故，人看他们如将宰的羊。然而接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能的，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山西省位于直隶以西，面积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加起来还大，人口估计有1000万至1200万。中国内地会在该省的传教工作始于1876年。1877年到1878年之间，有一场可怕的饥荒降临该省。期间大笔大笔的款项从英国和美国汇来，以分发救济。这所展示的慷慨打破了许多排外的偏见，传教工作得以在良好的条件下展开并持续。最近由于一个英国意大利的联合集团获得了重要并开采煤矿铁矿的特许权，因为在山西呢，这个煤铁矿物特别丰富，该省在商业圈已引人注目。换句话说啊，原来啊，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穷的地方，那这个传教士啊，首先呢、注意这个地方，那环境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呢，在这个饥荒情当中啊，有很多的捐赠啊，意思就是他们不是为了商业而来的，是之后啊，这个由英国、意大利的联合集团呢、获得了这个开采煤矿和铁矿的权利。在中国这个地区，传教行动大致可分为4个区域，殉道者和逃生者均按照这4个分区来报告。南部由瑞华会开展工作，该会附属于中国内地会。这个内华会是这个 Swedish Mission 啊，所以呢，这个瑞呢，应该是这个 Sweden 啊，就是这个瑞典啊，瑞典瑞华会啊 ，Swedish。第二，中南部由啊这个曲沃到平遥啊，这是地名，仅由中国内地会开展工作。中北部啊，该省会太原府为中心，由大英浸信会啊，这个可以称为英国浸理会或美部会啊，这个英文叫做 American Board， 公理会，美国第一个来华的差会啊。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 American Board， 它是这个所谓的巡理会啊，这个 Mathematics 的其中一个支派，是呢从美国来中国呢传福音的第一个差会啊，他们这个叫做美部会 American Board。 寿阳传教会及一位大英国圣书公会的代表开展工作，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比较是英美英美的代表。那特别是浸信会还有巡理会英国的浸信会跟美国的巡理会。第四，北部由中国内地会附属于中国内地会的圣洁会叫做 Holiness Union Mission 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开展工作所以 山西省啊，照他刚刚的描述很大啊，人口有1200万到1200万，所以呢，他们照着这个地区啊，还有这个来的差会，他们就分作这四个部分。与中国许多其他地区的同胞相比，山西人性情天性比较不易激动啊，换句话说，应该是沉默的啊，是这个所谓朴实的这个庄稼啊，种庄稼的人啊。在该省20多年的传教工作之中，今年以前都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问题。那么，为何山西现在所遭受的比其他省都更加惨重？答案揭示了官府影响百姓的力量，无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也强调了他们的责任之重大。啊，换句话说，这个、刚刚我们也读到啊，有啊，这个官呢、啊，他们呢、啊、拿到了这个命令啊，这个私字改了这个字，结果呢，他们呢、啊、就被啊劈成两半。那在山西这个人们很这个淳朴啊，比较不容易受激动的地方啊，却发生了这么多严重的反对啊，甚至杀害传教士的行动啊，是由于这个官员的影响。玉贤啊，他是叫做义和团之父，任山东啊曹府知州时，组织了一帮人，称其为义和拳。1899年3月，他迅速晋升为山东省巡抚。同年12月31号，英国圣公会差会的 P.S. 布鲁克牧师被害。1900年1月5号，玉贤被召至北平，袁世凯接任其职。啊，所以可以这样讲，就是他呢，这个玉贤呢，他、啊、原来是这个我们今天讲啊，可能是一个地方的属性的这个官啊。那后来呢，就是等于呢晋升到整个山东省的这个巡抚，这个行政算是最大的这个官了啊。他能够巡行地方啊，这个府镇啊，军民啊，所以呢，他有这个行政权啊，也呢可以说啊有这个军事的这个权力，所以他的权力啊是大于这个省长的啊，因为这个省长呢只有这个行政的权力。后来他就被调到北京去了啊。1月17号啊，就是1900年的1月17号，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被派遣往总理衙门时说：“时下所有的艰难可以追溯到前任山东巡抚玉贤，其秘密怂恿称为义和团的煽动性团体。”所以可以说，这个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这个人啊，他组织啊这个义和团，义和拳之父。然而不顾北平大使们的抗议，革职的山东巡抚玉贤啊，换句话说啊，当时候他回北京啊，应该也不是一个那么风光的事情。在1900年3月15号被任命为山西巡抚。这个可能啊，这个山东是一个非常富饶啊，中国啊沿海都是一个富饶的地方。那中国沿海我相信啊也是啊外国的人，外国的势力比较多的地方。那到了这个山西啊，相对来说是应该一个比较穷的地方。那所以这里说他是被革职啊，然后又被任命山西，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应该是有一种这个心理的情绪。他将义和团那帮人从山东带到了山西，他们骑着马，带着武器，骗闯全省，鼓动百姓，传授义和拳武艺。那时当时的当地的情况，使得山西百姓特别乐于响应巡抚的计划。当时旱季拖长，颗粒无收，百姓们没有在田里忙于农事，于是懒散饥饿不满的时候，正是懒散饥饿不满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严重饥荒，上天肯定是不悦了，若不然为何不降雨，神灵们肯定愤怒了， 因为数以百计的基督徒不再敬拜他们。他们不走运，因为外国人正在引进采煤矿、铁矿的机械，勘察、修筑铁路，侵犯了他们的风水。由于特别的迷信，他们很容易被说服，相信义和团的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也许正如有些人断言的，外国人真是他们所有灾祸的根源，那肯定是受了鸦片咒诅的灾祸。你还有什么比接受这样的机会，欢迎这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亲自学习他们的武艺，将自己的愁烦一扫而光更好的呢？各地的地痞流氓很快地加入其中，而那些更值得尊敬的人则手无寸铁，无力抵抗。即使官吏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清政府是不会支持他们镇压这个暴乱的。换句话说啊，这个想要作乱的人趁这个机会啊，就得了一个这个作乱的借口了。那政府呢，想要地方政府要政报啊，但是呢，因为啊，这个是从啊他们这个山西啊最大的官了 啊巡抚所下来的请带来的人呢、啊，所以他们也啊这个发现啊政府不会支持。动乱的早期啊，许多官员呢开始镇压义和团，甚至威胁要以洋步枪试验他们的刀枪不入。但后来发现这样做啊，会使也的确使巡抚对他们感到不快，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屈服。应该说是多亏了几个官吏警告传教士会有危险，并协助其中一些人逃脱。而分州府啊，就是今天的汾阳知府，竟然还抵抗御贤的命令。换句话说，有很多的人是私底下协助这些传教士的。义和团打着奉旨灭教的旗帜四处流窜，起初他们的敌对行动还仅限于针对本国的基督徒，他们被分为三班人，为大清帝国而战，这些人被送到北平；为中国神灵而战，他们攻击的对象为传教士和本国的基督徒；为自己的家园而战，这些人留守自己的乡村。洪洞教会的司长老是第一个受洗者。义和团进入了他的家，用剑刺入了他的肋旁，伤得很严重。米勒威尔逊医生作为医疗传教士最后一个的行动，是从平阳府赶了约20英里到长老家，去尽其所能的抢救长老的生命。在他写这个编这个文章的时候呢，至今仍未知是否康复。已故席牧师的遗孀席太太在家里遭袭抢劫，他和年老的母亲双双遭到毒打。虽然袭击者被逮捕，但是又来了更大帮的义和团，知县只得放人。但是当传来关于北平事态的消息时，义和团对外国人开始变得如脱缰的野马，视他们为特别的袭击对象。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那刚刚我们看见这个御贤呢是1900年3月15号到山西去的，然后呢就陆陆续续有这些事情发生。那在这个编者的文章里面就讲到这个北平事态的消息，这个事实上很可能是在1900年这个所谓八月八国联军在这个义和团运动期间呢的这个战争。那到了这个所谓这个义和团的围攻啊，到了1900年6月份呢、在这个北京啊就有这些的这个陆陆续续联军跟这个北京的护卫的这个士兵呢这个起冲突的 这个情形。那所以呢，可能这样一个消息就更加强了在山西省这里的情形。有一些批评者谴责传教士在危险时刻弃职而逃。因为呢，在简单讲呢，在北京呢那里这个使馆区都被包围。那当时候在中国的这个外国人呢，应该是接到了这个讯息觉得有危险。那这样的批评显示他们对真实的情况的无知。读读下面这几页就可以看到，当时没有一人是怕死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真的在被驱赶的情况下才离开传教站的。所有确实逃生出来的都真真切切的知道什么是虽生有死。比起那些借着死亡从痛苦和悬疑的折磨中快速得到解脱的人，他们许多人受苦更多。有位幸免于难的人给他的父母写信，说到那些死于半路的人时，他写道：我无需隐瞒，走在路上我们当中还有几个人宁愿死去，然而主为着某种目的把我们留下来更合适。我们确信神已经借着他仆人们的死得了荣耀，他的恩典已经借着在忍受所有这些苦难中所凭借的基督之灵而显大了。那换句话说，当时候呢，这些批评是刚好是跟事实是相反的，他们并不是逃离这个传教站，他们是被迫杀害，那被驱离离开这些传教站的。这里大部分的书信都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其中一些属私人信件是写给私人朋友，这些书信显示了一种精神，对所有读者应该是一种鼓舞。上面引述的那封信还写道：我们所忍受的苦难和穷困是难以言说的，我也不想在这里细述。主人受过苦，所以我们当跟随他的脚中受苦，至少是有一些人要受苦。愿他悦纳我们为着他的名如何忍受了这些苦难。我可以真实的说，在他们身上，甚至在孩子身上，你似乎都感觉不到仇恨。稍微懂事点的孩子会与耶稣如何被士兵苦待相比。桑德斯夫妇7岁的小杰西死于途中，当他们被扔石头挨打的时候，他说，就是这个小杰西问他的父母亲，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耶稣的，是吗，妈妈？作者接着上面的引述还写道：如果看到报纸上野蛮的报道，请不要惊讶或害怕。这是个仇恨人的中国人的时候，所以许多人对辱骂中国人的任何借口都津津乐道。感谢神，我们对他们毫无恶意，真的可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换句话说，在报纸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记者因着这个事件也在那边煽动挑动彼此的仇恨，但相反，这些真正在患难逼迫当中的传教士，他们是有这个叫做基督的灵还有基督的精神，他们在爱里面赦免这些所有的暴行。为了清除起见，关于该省所有的纪念启事和书信都按照本章开头所提及的4个区域来排列。第一区域，瑞华会，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Swedish Mission。那该会有一个会员布洛姆先生被一位官员请去，这位官员告诉他，他受道台之命将天津所发生的事情通告布洛姆先生，并要求所有瑞典人马上离开山西。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道台这个道台呢，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府知府 还有这个省之间啊，他的一个官啊。所以我们刚刚如果读了有这个知府，那可能道台是这个顺序，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巡抚啊，所以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官了。他来通知这个部落姆，所有的瑞典人要马上离开山西。他说慈禧太后希望事情办得成功，已经开始组织义和团，也已通知所有官员说外国人不再被视为客人。根据中国的外交，这当然只有一个意思，但是道台啊，住啊，他说这个官员呢、啊，自那时就被降职了啊，因为他愿意帮忙。这个道台答应部落姆先生给予他和他的朋友特别的护照和护送，理由是瑞典不太有可能卷入这场战争。可是由于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瑞典朋友们并不急于动身，而最终被迫十分仓促的离开，因为他们如果单延哪怕一天，其责任重大，官府无论如何不愿意承担，故而对他们施加压力。在这之前，他们刚收到一大笔钱做培训福音传道人用，他们把这笔尚未使用的钱交由一个可信赖的本国信徒管理，以帮助可能有需要的传教士。这笔钱是神恩慈的供应，供应的不只是少数几个人而已。他们动身了，进入了临县陕西，在大庆关啊，就是在今天陕西啊大荔东啊，原为陕西山西间黄河的重要渡口，渡过黄河，安全抵达了中国古都西安府。这里代理巡抚啊瑞先生啊极其亲切的接待了他们，这位官员的勇气和谦恭完全难以言赞。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竟敢扣押违抗皇旨，啊，换句话说，把这个皇帝的这个指令啊摆着，自行颁布一条相反的告示，说杀害这些无助软弱的外国人，既不人道，也不英勇。这样的言辞显示了高尚独立的思想，为任何民族都能争得荣光，揭示了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潜质，而这个国家正陷于被错判的危险之中，因为少数有权势的恶人已经在这一个易受骗的民族中鼓动起更恶虐的情绪了。至少有90位外国人的性命是端巡抚高尚的举动救下来的，其中许多人从他那里受到茶叶为馈赠，也受粮食为路途的供给，甚至是稀有的中国古币这样的个人纪念品。蒙他的命令，他们得到安全的护送，甚至通过并不隶属于他管辖的地域。他还电传张之洞总督，请求派遣一艘炮舰到汉江接应这些从金子关啊乘船出来的逃亡者。这个今天的金子关啊，金是荆棘的金，紫色的紫啊，关就是这个关口。乔治·帕克先生一封信的摘录，说明了端巡抚致张之洞总督的电报的良好果效。在汉口至西安的公路上，有一片河南的三角地带，那里有个集市金子关。刘献台给在现今臭名昭彰的南洋府的镇台送了一份生日礼物，镇台传给他一份慈禧太后的电报命令，无论何地遇到洋人，格杀无论，如企图逃跑，仍需杀。献台跟我说，他确实还没有看到他的信差苏某带来并允许他任意复印的电报。他派遣另一个信差去南洋镇台那里索求确切的命令，并答应多保护我们5天。信差带回一则告示、一份公文和一封信。告示许可暴乱，公文禁止保护，还 补充说，河南不承认扬子协议，那封信则命令彻底根除洋人。换句话说，从告示公文到信都是要杀他们。他准许我们第二天逃走，并答应说所有的财产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东西，还有200箱是给甘肃还有陕西各传教站的，都会得到保护，除非他职位被人接替，或者有人故意派一伙人来搅乱破坏。我们打算在5天的宽限期里和邓肯少罗克一帮人一起逃走，但是县台对他们和我们双方的保证反倒使我们耽搁下来。第三队人，山西的福尔克斯先生，他是瑞华会的，比返回的信差晚到1个小时，这样我们第二天早上跟他们一起离开。等我们的船只出发后，县台才将镇台的信交给他的下属典从。典从立即命令12个民兵骑马抓我们回来。天黑之前，来自张之洞的湖北炮舰接到了我们这队人，所以当那12个马兵发现我们的保护者比他们人更多，武装更好时，就回去报告说他们不敢贸然逮捕。然而我们就能够带着感恩的心记录说，所有瑞华会的成员同着所有西安的陕西的工人都被平安的护送到汉口，在神的主宰里，这完全应该归功于有关官员坚决的态度。我们在这里同样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那这个刚刚是第一个部分，关于在这个所谓瑞华会的区域里。第二个区域是山西的中南部。不幸的是，关于这一区域的报告十分可怕。所有中国内地会在这一带工作的人当中，有31位已经被遭失去生命，有19位逃到了汉口。下列关于这些殉道者的简略纪念文是他们的私人朋友们所写的，为使他们所服侍的神得以显大，我们将真诚的信托神的子民，为那些失去儿女的父母、失去父母的孤儿及悲痛的亲属们祷告。我们也不忘记那些被打散、失去了其亲爱的带领人的中国信徒们。第一个是讲到在山西孝义，忠孝仁爱的孝，忠信义的义，这个地方殉道的。他是1900年6月这个30号。我们一面为现在他们得见他的面而喜乐，一面也为正当他们忠信喜乐的服侍时宝贵的生命被突然中断而悲痛。为我们亲爱的艾米丽特惠切奇姊妹不复存在而悲痛。我们有幸以非常亲密的认识了她，她的生命对于神是馨香之气，对于许多贫穷在黑暗里的中国人是救恩的凭借，对于所有的同工则是一种激励。大约16年前，她从戴德生的口中听到了中国的需要，那时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从神来的呼召。他一生的特征总是满了慈爱、喜乐和孩子般的顺服。现在他对神的呼召也是这样的答应了。尽管刚开始想要去中国，他感觉到惧怕。这个是他自己的话。若是你呼召我前去，我知道你必给我力量，所以我愿意。这个是写这个信纪念他，代替他记下来的话。换句话说，这个 Emily 呢，她说她 他觉得害怕，但是呢，他的回答是：若是主呼召他前去，他知道主必给他力量，所以他愿意。这个他叫 Whitchurch 啊，惠特切奇小姐于1884年4月抵达上海，不久就去了烟台，在那里与已故的罗素夫人一同在传教士子弟的学校服侍了几年。两位姊妹以强烈的爱心和奉献，在信心与祷告里劳苦。不仅这所学校，他们管理期间达到的杰出教育水平是众所公认的。学校里的每一个女孩子放弃工作时，都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换句话说，这个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同时，他们竭尽所能在中国妇女中做工，有好几位信了，相信了主。但是他们的心渴望去到远方需要更大的人群中，于是1887年秋，他们从学校的工作中得着释放，去了山西的孝义。在那里，亲爱的Whitchurch 小姐劳苦的服侍，从此更是充盈有余。只在约有六年前，她曾短暂的回国一趟，神在她的慈爱里得着祝福，并爱她的服侍，许多宝贵的灵魂得救，许多的鬼被赶出，许多的病人得医治，许多鸦片烟鬼改邪归正。这一切无不见证神能够何等大能的使用，即使是仅仅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他对神的信靠是一贯的单纯且刚强，这使他对周遭的每一个人犹如一道日光。他享受信靠并服侍神，在身体软弱和各种极重的试探当中，他孩童般的信心都会升起，胜过每一次的阻拦。这个孩童般的信心啊，就是重生信徒的信心，要回转向婴孩啊。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回转向婴孩啊，我们这个老亚当的旧性情，但只有在重生的灵里啊，我们就是这个婴孩一样啊。想到他亲爱的家人因失去他而哀痛，许多朋友因着他的离去而觉得更加可怜，中国信徒因着失去他而极度悲伤，因为对这些中国信徒来说，他就是一切。我们万分痛心，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父所许可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信靠他的爱和智慧，并且等候那日能够明白。愿他这位曾经缠裹破碎之心的，将他自己的安慰倾倒在这些受伤的心里。这是一个叫做 Jan Jett， 这个应该是个姊妹写的。另外一个纪念这个同样这个 Emily Whitechurch 这个姊妹她的这个纪念的文章。我在临近Whitechurch 小姐所在之处的一个传教站工作，因此得有幸与他常常见面。每当我们在家里看见他明亮开朗的脸庞，我们都觉得喜乐，并且几次在孝义见他，也实在是令人淋漓奋发。他无论去哪里，不用很长的时间就会赢得中国人的喜欢，人们一旦认识了他，就再也不会忘记他。他们会记得他对他们所说的话，这些话深深地影响他们的生活。特别会令人难忘的是，他常常被许多亲爱的信徒所围绕。这些人多年受他的祷告里劳苦的服侍和教导。每天晚上、早晚，他会把身边鸦片患者聚集起来，用圣经经节教导他们。换句话说，他这个传福音的对象啊，很多是受鸦片之害的的人。在戒押所待过些日子的人都会背诵他们以前所学过的经节，然后他会仔细地对他们讲解这些经节的意思。这即使在他们戒掉了鸦片，离开了戒押所之后，仍然持续着。 看到年长的、年轻的、年幼的人们一天当中随时都进来重新背诵经文并听他讲解，实在令人十分感动。对 Y Church 小姐来讲，圣经就是神的声音，圣经塑造了她的生活，她相信圣经有能力洁净人并使人归一。这就是为什么她如此强调背诵和重复圣经的话。根据从那之后所发生的，神的引导是何等的清晰可见。有封信在他牺牲以后才传到我们手中，他在信中说，我回来以后有四个人背诵了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你们若是听到了肯定会很高兴。在中介就是这个村子里有两个，在北新务有两个，他喜欢到村里教会成员和慕道者的家去拜访，善良的老和执事都会陪他去，他们一同为着众人劳苦。非常美善的是，他会教导他们，借着祷告把一切的难处和需要告诉神。这个是一个叫做 Eva French 的姊妹写的纪念的文章。那我相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事、他们的脚踪，还有他们在那里如何为人祷告并把神的话服侍供应给他们所接触的人。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我们再来读这些殉道人的经历，我们下次见。